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郭黄二人到了三元楼，巧的是啊，完颜洪烈他们也在这儿，叫了歌妓唱曲儿。就听那个歌妓唱道：“东南行胜，三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。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参差十万人家。云树绕堤沙，怒涛卷霜雪。”天堑无涯，市猎诸姬，户营罗绮，竞豪奢。重湖叠眼清嘉，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。千管弄晴，林歌泛夜，嬉嬉钓叟莲娃。千骑拥高牙，乘醉听箫鼓，吟赏烟霞。一日途江好景，归去凤池夸。郭靖不懂他们咿咿啊啊的唱些什么，就觉得牙板清肌，箫声悠扬，哎，倒也动听。一曲唱完，完颜洪烈和杨康齐声称赞，唱得好。接着那歌妓连声道谢，喜气洋洋的和乐师出来，想是完颜洪烈赏得不少。只听完颜洪烈说：“孩子，刘勇这首《望海潮词》跟咱们大金国还有一段姻缘，你可知道吗？”杨康说：“孩儿不知，请爹爹说。”郭靖和黄蓉听他叫完颜洪烈爹爹，语气还挺亲热，相互望了一眼。郭靖又是气恼又是难受，恨不得立刻过去揪住他问个明白。就听完颜洪烈说：“我大金正隆年间，金主见到刘勇这首词，对西湖风景欣然有目，于是当派遣使者南下的时候，同时派了一个著名画工摹写一幅临安城的山水，并图画金主的状貌，策马立在临安城内的吴山之顶。金主还在画上题诗：‘万里车书尽混同，江南岂有别江风，提兵百万西湖上，立马吴山第一峰。’”杨康称赞：“哎呀，好豪壮的气概。”郭靖听了恼怒之极啊，只捏的手指咯咯的直响。完颜洪烈叹口气：“哎，金主提兵南征，立马吴山之志虽然未酬，但他这番投鞭渡江的豪气却是我们做子孙的人应当效法的。他呀还在扇子上提过诗：‘大饼若在手，清风满天下。’这是何等的志向啊！”杨康呢连声地吟道：“大饼若在手，清风满天下。”样子很是神往。欧阳锋干笑几声：“哼，他日王爷大饼在手，立马吴山之志定然可酬了。”完颜洪烈小声地说：“但愿如先生所说，这儿耳目众多，咱们喝酒吧。”当下三个人转了话题，就说些景物见闻、风土人情什么的。黄蓉在郭靖的耳边说：“他们喝的好自在的酒啊，我偏不叫他们自在。”两个人溜出格子，来到后院，黄蓉晃动火折，点燃了柴房中的柴草，四下放起火来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火头窜起来了，刹那间人声鼎沸，都大叫救火。只听得铜锣当当的乱敲。黄蓉说：“快到前面去，别再让他们走得不知去向。 郭靖恨恨地说，今晚一定要刺杀完颜洪烈这个奸贼。哎，得先陪师父进宫去大吃一顿，然后约老顽童来抵住吸毒，咱们才好对付另外两个奸贼啊。哦，不错。两个人从人丛中挤到楼前，恰好见完颜洪烈、欧阳锋、杨康三个人从酒楼中出来，两个人远随在后，见他们穿街过巷进了西市场的官盖居客店。两个人在客店外等了很久，见完颜洪烈等不再出来，知道一定是住在这家客店中。黄蓉说，回去吧，等会儿啊约了老顽童来收拾他们。当下回到锦华居，没到殿前呢，已听得周伯通的声音在大声喧嚷，郭靖吓了一跳，就怕这个师父啊伤势有变，急步上前，却见周伯通蹲在地下，正和六七个孩子拌嘴呢。原来啊，他和殿门前的孩子们做掷钱的游戏，输了个一败涂地，输急了却想耍赖，那些孩子不依，所以吵闹。他见黄蓉回来，怕他责骂，掉头进殿了。黄蓉一笑，取出面具，周伯通太高兴了，叫喊连连，戴上做了一阵判官，又做一阵小鬼。黄蓉要他待会儿相助去打吸毒，周伯通一口答应，哎，你放心，我两只手使两种拳法斗他。黄蓉想起当时在桃花岛上，他怕无意中使出九阴真经的功夫，自己绑住了双手，因此被他爹所伤，就说这吸毒啊坏得很，你就是用真经的功夫伤他，也不算违背了你师哥的遗训。周伯通瞪眼，哎，那不成，不过我已经练好了不用真经功夫的法子。这一整天，洪七公的心早已到了御厨之内，好容易挨到二更时分，郭靖背起洪七公四个人上房，直往大内而来。皇宫高出民居，屋瓦金光灿烂，非常容易辨认。过不多时，四个人已悄没声地跳进宫墙。宫内带刀护卫巡逻得很严谨，但是周伯通、郭靖、黄蓉他们轻身功夫非常了得，怎么能让护卫发现呢？洪七公认得御厨房的地方，低声指路，片刻间来到了六步山后的御厨。御厨啊，属展中省管，在嘉明殿的东边。嘉明殿是供应御膳的地方，和寝宫所在的勤政殿相邻，四周禁卫亲从，进士中贵警卫的很是森严。但这时候呢，皇帝已经睡了，御厨中知应人员也都散了班。四个人来到御厨，只见烛火点得辉煌，几名守候的小太监都在打瞌睡。郭靖扶着洪七公坐在梁上，黄蓉和周伯通到食厨中找了些现成的食物，四个人大吃一顿。周伯通摇摇头，老家伙啊，这里的食物哪儿比得上蓉儿烹调的，你巴巴的赶来真是无聊无聊。洪七公说，我也只想吃鸳鸯五珍快一味，那厨子不知道在哪儿，明儿抓到他，叫他做了你尝尝就知道了。周伯通说，嘿，我不信，就比得上蓉儿的手段，不一定不一定。黄蓉一笑，知道他感谢买面具之情，所以连声夸赞。洪七公说，我要在这儿等那个厨子，你呀，你既没兴趣，就和静儿俩先出宫去吧，只要蓉儿在这儿陪我，明天晚上啊 你们再来接我就是。周伯通戴上城隍菩萨的面具，啊不，我在这儿陪你。明天呢，我还要带了这家伙去吓皇帝老儿。郭兄弟、蓉儿，你们去瞧着老毒物啊，别让他偷偷去盗了岳飞的遗书。
哦，老顽童这话有理，你们快去，哎，可要小心呐。
两个人同声答应，周伯通又说，哎，今天晚上别跟老毒物打架啊，明儿瞧我的。黄蓉说，我们打不赢自然不打。和郭靖溜出御厨，要出宫往棺盖居去查看完颜洪烈等人的动静。黑暗中他们蹑足绕过两处宫殿，忽觉得凉风拂面，隐隐又听得水声，静夜中送来阵阵的幽香，深宫庭院竟然有山野之意。黄蓉闻到这股香气，知道近处必然有大片的花丛，心想进宫内院一定有很多奇花异卉，倒要开开眼界，拉了郭靖的手顺着花香找去。渐渐的水声更响，两个人绕过一条小径，哎，只见乔松修竹，苍翠蔽天，还有假山玲珑。黄蓉暗暗的赞赏，心想这儿的布置之奇虽然不如桃花岛，花木之美却颇有过之。再走数丈，只见一道片链似的银色瀑布从山边泻下来，注入一座大池塘中，池塘底下想是另有泄水的通道，所以塘水呢不见满意。池塘中红河不计其数，池前呢是一座森森的华堂，额上写着翠寒堂三个字。黄蓉走到堂前，只见廊下街上摆满了夏天盛开的香花，堂后又挂了嘉兰木、龙涎等香珠，清芬满殿啊。堂中桌上放着几盆新藕、甜瓜、枇杷等鲜果，椅子上扔着几柄团扇，看来是皇上临睡之前曾经在这儿乘凉。郭靖感叹，哎，这皇帝好会享福啊。黄蓉笑了，哎，你也来做一下皇帝吧。拉着郭靖坐在正中的凉床上，捧上水果啊，屈膝，哎，装作奴婢的样子，万岁爷请用仙果。郭靖笑着拈起一枚枇杷，啊，请起。黄蓉笑了，哎，皇帝不会说请起的，太客气了。两个人正在低声说笑呢，就听得远处一个人大声喝道，什么人？两个人一惊，跳起身来躲在假山之后，只听脚步沉重，两个人大声吆喝赶了过来。郭靖黄蓉一听啊，就知道来的人武艺低微，也不在意。只见两名护卫各举单刀奔到堂前，这两个人四下张望，不见有什么异常。一个人说，你见鬼了啊？另一个人说，哎呀，这几天老是眼花。说着呢退了出去。黄蓉暗暗好笑，一拉郭靖正要出来，忽听那两名护卫被点中穴道以后的吐气之声，两个人都想，哦，是周大哥他在那儿待腻了，出来玩，把这俩护卫给点了穴道。就听得有人说话，一个人低声说，按着皇宫地图中所示，瀑布边上的屋子就是翠寒堂，咱们到那边去。这声音呢，正是完颜洪烈。郭靖和黄蓉这一惊非同小可呀，相互握着的手各自捏了一捏，藏在假山之后一动也不敢动。在疏星的微光之下向堂前望去， 依稀瞧出来人的身影。除了完颜洪烈之外，欧阳锋、彭连虎、沙通天、林志上人、梁子翁、侯通海等人一期都到了。两个人都大惑不解，这批人到皇宫来干什么？总不能也是来偷御厨的菜吃吧？就听完颜洪烈压低了嗓子：小王仔细参详岳飞留下来的密函，又查考了高宗、孝宗两朝的文献，断定那部《岳飞遗书》就是藏在大内翠寒堂东边15步的地方。众人的眼光一齐顺着他的手指望去，只见堂东15步的地方明明是一片瀑布，再没别的呀。完颜洪烈说：瀑布底下怎么藏书呢？小王也难以猜测，但是照文书推究，一定是在这个地方。沙通天号称鬼门龙王，水性极好。哎，怎么着，我先钻进瀑布去瞧个明白。话音刚落，两扶三纵的就钻进了瀑布之中，片刻之间又窜出来。众人迎上前去，只听他说：王爷果真明鉴，这瀑布后面有个山洞，洞口有座铁门关着。完颜洪烈大喜：哎呀，岳飞的遗书一定在洞里，就麻烦各位打开铁门进去。随来的众人呐，有人带着宝刀利刃，听了这话都想立功啊，当即都涌到瀑布之前。只有欧阳锋微微冷笑，站在完颜洪烈的身旁，他身份不同啊，不肯随那些人去取书。沙通天抢在最前面，低头穿过急流，突然觉得劲风扑面。他刚才曾经过来查看过，没一点动静啊，怎么想到啊忽然有敌人呢？急忙闪避，左腕已经被人拿住，只觉得一股大力推倒，身不由主的倒飞出来，刚好撞在梁子翁的身上。哎，总算这俩人呢武功都很高，赶紧卸力都没有受伤。这些人都很惊愕呀。沙通天再进瀑布，这次啊他有了提防了，双掌先护面门，果然进去以后又是一拳飞出，他举左手挡格，右手还了一拳，还没看清敌人的身影呢，梁子翁也已经进来了。突然一棒横扫过来，这个来势奇刁，梁子翁退避不及，被扫中脚骨，站立不稳，当时就摔进瀑布。他身子啊本来是向后仰，被水一冲呢，脚下再被棒子一勾，身不由主的摔出瀑布之外。就在这时候，沙通天也被一股凌厉的掌力逼出了水帘。三头蛟侯通海看见了，哎，他也不想想师兄是什么功夫，那你自己是什么功夫，师兄都失利了，你能成功吗？他呀他还仗着水性精熟，圆睁双眼从瀑布中强冲进去。彭连虎知道不妙，正要上前接应，突然见黑黝黝的一个身影从头顶飞过，砰的一声摔在地下。就听侯通海在地下大声的嚷疼：哎呦！彭连虎跑上前去：侯兄别嚷，怎么了？侯通海说：哎呦，我屁股给摔成4块了。彭连虎又惊讶又好笑，一摸他屁股啊好像还是2块。啊，是2块，别出声了。眼见这个情况复杂，他不肯贸然的进去。侯兄啊，
里面是些什么人呢？
侯通海疼得没好气儿。
我怎么知道啊，一进去就给人打出来了，混账王八蛋。
星光之下，只见灵智上人红袍飘动，大踏步走进瀑布。哗哗的水声中，就听他用西藏话又叫又喝的，已经和人打得很是激烈。众人面面相觑啊，沙通天和梁子翁被人逼了出来，但在黑暗之中也只依稀辨出水帘之后是一男一女，男的使掌，女的使一根棒子。这时候听这个灵智上人大声吼叫，似乎吃到了苦头。完颜洪烈皱眉，这位上人没分寸，这么惊天动地的嚷，皇宫中警卫转眼就来，咱们还道什么书啊？话音刚落，众人眼前红光一闪，就见灵智上人身上那件大红袈裟顺着瀑布流到了荷花池中。又听这个当的一声，他用作兵器的两块铜钹也从水帘中飞出来了。彭连虎啊，怕这个铜钹落地有响声惊动宫中的警卫，急忙伸手抄住，只听得瀑布声中夹着一片没人能懂的藏语的咒骂，一个肥大的身躯冲水飞出。但灵智上人和侯通海的功夫毕竟不同，落地以后他稳稳地站住，那个屁股安然无恙啊，两半都完好。
哎呀，是咱们在船上遇到的那小子和丫头。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